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如果约瑟的故事是人杜撰出来的，那我们也不能不赞叹编故事的人是多么的厉害与高超。这个跌宕起伏、曲折百转的故事实在是写得太好看了。但这不是小说，而是非同一般的历史记载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约瑟在异国他乡虽谋上了高位，成为有权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但毕竟有十多年的时间，他是活在最底层的夹缝中。那些辛酸的往事怎能忘记呢？而将他陷入一次比一次至暗险境的始作俑者，就是这些不仅未尽兄弟情义，还亲手斩断了亲情的兄长们。想想若是一般人，虽可看在亲兄弟的份上，不说什么深仇大恨吧，心里的伤痛可能也难抹去和消除。即使能心宽到不再怨恨，恐怕也难再建立兄弟的恩情。看看我们身边，有多少在原生家庭受过伤害的人，那份切肤之痛、切齿之恨，仿佛用一辈子的时间都难化解。但约瑟做到了饶恕，不仅做到了，而且没有丝毫的勉强别扭，就仿佛在一切或苦或甜的经历中，他都在等待今天这个跟哥哥们和解的时刻。不过，和解是双方的，不是单方面的。约瑟很有智慧，能克制汹涌澎湃的情绪。他要让哥哥们意识到，并承认他们曾经犯过的罪错。这是真正和解的前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透过麦金牧师的分享和梁天禄的播讲中，看看约瑟是如何做到饶恕那些曾经差点杀害了自己的哥哥们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的41章1到57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创世纪》41章1到57节。讲述在九正复职两年之后，法老他做了两个梦。在第一个梦中，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在芦荻中吃草。好，接着有七只干瘦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把那七只肥母牛给吃掉。在第二个梦中，法老梦见七个细弱的穗子吞了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他不太明白梦境的意思，心里感到很愁烦。 他召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为他解梦，但是他们却无人能解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九正就想起了他的大恩人约瑟，并向法老讲述两年前约瑟为他和善长解梦的事情。法老听了之后呢，他就立刻派人请约瑟进宫来解梦。约瑟指出，两个梦的目的是一致的，都是要让法老知道神所要做的事。首先，埃及地会有七个丰年，接着会有七个荒年。荒年的杀伤力非常厉害，把七年丰收的痕迹一扫而空。神命令这事一定会速速成就。约瑟除了为法老解梦之外呢，他还建议他可以采取两个行动。首先，拣选一个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地。其次，分派一些官员来协助这个总监做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要在七个丰年期间征收埃及人的五分之一。第二，把丰年所出产的余粮给收集起来，归法老管理，将来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。第三，这些官员要看守所储备的食物，免得被人偷取。好，法老听完约瑟解梦之后呢，又听到了他的提议之后，就表达对他的赞赏。法老紧接着就提拔约瑟为埃及的宰相。创世纪41章是约瑟生平的转折点和高峰，他从一个奴仆、囚犯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。那么这提醒我们要加强对神工作的认识，神他实在是最伟大、最有力量以及最慈爱的神。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神他都会和我们同在，而且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时间来拯救我们脱离困境。九正他会忘记约瑟，但是呢，神他却不会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以及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效法约瑟那样的忍耐，保持对神的信心。好，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约瑟这个人物。在前几次节目里边，我们已经查考过他年轻时跟家人的生活，也看过他被卖到埃及后的生活，怎么样被陷害而下到监牢里边，后来又怎么样为埃及法老解梦，得到法老的信任而成为埃及国的宰相。在约瑟的生命中，戏剧性的转变开始发生了。神在饥荒中借约瑟保守他的选民，迁移雅各和他的众子，这些都是在创世纪的第42章有详细的讲述。当还在监牢中的时候呢，约瑟看不到这些事情要发生，可是约瑟他仍然相信神，对神有信心，他常常表现得积极和乐观。约瑟在埃及有了显赫的地位，我想你可以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饥荒遍及全世界，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埃及购买谷粮。饥荒迫使雅各差他十个儿子到埃及地去买粮食。为什么只有十个呢？为什么他不差遣便雅悯呢？那是因为他不想失去便雅悯。约瑟认得他的兄弟，但是他的兄弟却认不得他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几个。第一，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去了，因此他们想不到会再次碰到约瑟，而约瑟却预料到会看到他们。其次呢，我们要记得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他们卖约瑟的时候呢，约瑟才17岁，但现在他可能已经37岁了。他穿得像一个埃及人，说话和行事都像一个埃及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仔细的逐节的来研读创世纪的第42章。创世纪42章一节，经文说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饥荒影响的范围很大，波及迦南地区。雅各的儿子们见家中粮食吃光了，彼此对望，不晓得该去哪里买粮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创世纪42章第二节记载说，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 雅各他见到埃及有粮，就吩咐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去买粮食。创世纪42:3-4记载说，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、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好，雅各的十个儿子就遵从了父亲的命令到埃及去了，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便雅敏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雅各的话呢，就反映出他偏爱便雅敏，只关心小儿子的安全，但却不太在乎，起码也是没有提到其他十个儿子的安危。假如那十个孩子遭害的话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其中一点就是他们年纪比较大，其次就是对雅各来说，失去他们不会像失去便雅敏那么样的心疼。便雅敏和约瑟是拉杰的孩子，拉杰是雅各所爱的妻子，现在他把十个儿子拆去，只留下便雅敏一个人陪着他。创世纪42:5-6经文记载，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戏剧性的一幕。约瑟正在等待哥哥们，他知道哥哥们一定会来，因为饥荒是全球性的，所以全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派代表来到约瑟那里去，因此约瑟就观望和等待哥哥们。好看呢，那十个人来了，哥哥们就跪在约瑟面前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你觉得约瑟有什么感觉呢？这里就应验了约瑟的梦。你还记得他在孩童时期怎么样梦到所有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吗？现在发生了，他所有年长的兄长们都在他面前来向他下拜。创世纪42:7-8经文记载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好，雅各的儿子来到了埃及地，当时约瑟他是埃及的宰相，负责跳粮给那地的众民。约瑟看到他哥哥就认得他们，但是他的哥哥们却不认得他。创世纪42:9-13经文记载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提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好，约瑟就故意问他们从哪里来，又诬告他们是奸细，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的。那么哥哥们呢，就否认这个指控，并且为此做出解释。在约瑟面前只有10个人，他们承认说他们原本是有12个人的，一个留在家里边陪着老父亲，另外一个没有了。那是他们的想法，因为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了，可是呢，约瑟就站在他们的面前。创世纪42:14-16经文记载，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了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，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约瑟他不听他们的解释，并且坚持他们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 那么哥哥们就继续向他解释。在言谈之间，他们就提到了最小的弟弟在老父亲那里。约瑟就要求他们留下九兄弟，然后派一个人回到迦南地去，把最小的弟弟给带来，以证实他们不是奸细。创世纪四十二章第十七节记载说，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约瑟把哥哥们下在监里三天，借此表明他怀疑他们是探子。创世纪四十二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，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好，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就放哥哥们出监，于是兄弟们第二次会面了。约瑟建议留下一个人在监里边，其余九个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，解救家人面对的饥荒，然后呢，把他们所提到的那个最小的弟弟给带到埃及。创世纪四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，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好，这些兄弟们现在发现自己真正在困境当中，被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对付。他们惊慌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将会被怎么样的给对待。约瑟借口要测试他们一下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诚实的人。其实他是很想念年幼的弟弟可以来见面的。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好，这里正在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他们正在说希伯来语，约瑟明白他们所讲的话，约瑟却一直透过翻译员来跟他们说话，其实他不需要这样来做，不过呢，他为了要表现的自己是埃及人，因此才这样做。哥哥们正在诚恳地承认他们所犯过的罪。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说，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好，此刻呢，他们感觉临到他们身上的事情是由于以前下手害约瑟，现在神在报应他们。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。此刻他们就承认，因为在约瑟身上作恶，以致这恶事就临到他们。那么现在他们就真的后悔了，约瑟把每一句话都听进去，他开始被哥哥们的话所感动，很想走过去拥抱他们每一个人，称他们为兄弟。可是呢，他不这样来做，因为这样子他就无法让便雅悯来到埃及了。约瑟现在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考验，就是选一个弟兄留下来，也就是把西缅给捆绑了。约瑟想起了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控制不住情绪，他就哭了起来。不过约瑟走到一旁去哭，然后洗个脸再回来，装作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。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好，约瑟吩咐人为哥哥们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。 第二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。第三，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。这说明约瑟非常的关心他的家人，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他也顾及到了。创世纪42:26-28经文记载，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。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呢，仍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好，此刻他们就感觉到这是神给他们的审判。正常来说，把钱退还给你是一个好消息，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才对。那么试想象一下，假如你周末到你所喜欢的超市为家人们去买东西，然后呢，把东西放在购物车里边，回到家里把购物袋打开，你发现他们把你购买的钱全部的退还给你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感到很兴奋呢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吗？特别是如果店主是把钱当作礼物送给你的时候，你会担心吗？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并会为之欢呼雀跃，兴奋不已的。可是这在约瑟的哥哥们看来却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他们觉得这个埃及无情的宰相不但是为难他们，而且还扣留他们的一个兄弟做人质，让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因此这件事情只有带给他们更多的忧虑。我们会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回埃及去呢？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会怎么样做呢？我想他们是怕回去的话，他们真的会有难。他们怕这个埃及人会控告他们偷钱，因此他们不敢打赌直接回家去，打算等到再回埃及的时候再把钱给带回来。创世纪42:29-34经文记载，他们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弟兄12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，乃是诚实人，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。好，雅各的九个儿子回到迦南地，向父亲报告他们在埃及地买粮食的经过。他们告诉父亲说，那地的主对他们是非常的严厉，说他们是奸细。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不是奸细的话，可以留下其中的一个兄弟在埃及，然后把最小的弟弟带到埃及去。创世纪42:35记载说，后来他们到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好，他们报告完毕了，就打开袋子要把里面的粮食给拿出来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才发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感到非常的害怕，以为这是一个诡计。创世纪42:36-38经文记载说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流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雅各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， 所有压抑在他心中的悲苦和不满一下子就都爆发出来了。即便如此，刘辩仍然请求父亲准许卞雅敏和他们一起前往埃及，他更用自己的两个儿子来作为保证。雅各就拒绝了刘辩的建议，因为约瑟和卞雅敏都是心爱的拉结所生的，雅各他已经失去了约瑟，不能再失去卞雅敏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生与神相遇，就是神奇神迹的开始，这是每个经历过神的基督徒都曾有过的体验。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经历像约瑟这般极端的坎坷又戏剧化的转变，但对于每个人而言，我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大不相同。对别人不算什么的困难挑战，临到自己的时候就可能比登天还难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，我们都需要神。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喜欢这档节目，欢迎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，每周一到周五转发节目给身边的朋友，并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圣经之旅。明天我们将分享创世纪第43:1-44:13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